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拿出我们编号001《俱舍论》卷一《戒品一至五诵》的讲义，请翻开到第10页。我们上一周先说明了《俱舍论》世亲论主在撰写这一本论书，一开始他先有序分，里面分成规定世尊，以及再说明为什么要发起对于写俱舍论的缘由。那接着呢，在讲义的第10页就说明完为说明完解释什么是对法。以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讲，对法主要就是无漏的五蕴，其中是以无漏慧为主体，以及伴随它的种种随行法，就是净慧的眷属。在讲义的第10页，科判瓜胡国之二呢，是在解释为什么这部论书称为俱舍，名为阿毗达摩俱舍论。那在注脚中，比如说以注脚的75瓜胡二，古德在解释印度的一些复合词的时候呢，会用六离合式来做说明。所以为了先让大家理解什么是所谓的依主式、持业式等等，我们就先看到讲义的28页。先有一些印象之后，基本的了解，再来面对这些术语就不会太陌生。所以我们先看在我们附录，也就是讲义的28页，有关六离合式的说明。其中呢，我取自三种，就是第一个是佛光大辞典，以及两家古德的解释。那其实内容上是大同小异，那么有三说呢，主要是其中有些举例，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增加理解上的，因此就取了三项来做说明。好，请看到讲义28页的第一个是取自于佛光大辞典的网络版。那先说明六离合式，或者说六合式、六式，这是在解释梵语复合词的六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讲的师徒，师徒是师父与徒弟呢，还是师父的徒弟，或者其他的解法等等。那么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个词语，会导引出不同的结果。那么在梵语某些复合词也是如此，甚至会影响到义理上的解释。所以会先将一些复合词个别的意思先解释清楚，所以称为离，离式，就是分开来解释。那么分开来解释之后呢，再从各个角度方面总和的来解释这个复合词，所以称为合式。这样的一种方法是源自于梵语的文典。那他说在传入中土之后呢，内容上多少有点改变。那等一下我们他也会提到，比如说里面的临近式，那么在梵文的解读方法跟中途的解读方法就会有点区别。好，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依主式，它又有其他的名称，比如说属主式等等。 那这是在复合词中前面的名词，或者是其他是同于名词，来去修饰后面的另外一个单词。好，那下面就举例了，我们从例子中会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他举到三事，那么这个是三中的一间寺院，所以是三之寺。好，那另外一个名词是我们也常在经典中看到的王城。那王城呢，在这边如果是做一主事来理解的话，就是国王的臣子，国王的臣子。好，所以前面那个语词呢，他去修饰后面的另外一个语词，所以通常会加上的，那么在古文用之啦。好，然后他说这是一种比较狭义的依主事的说明方法，那广义的依主事呢，它事实上就可以包含后面会提到的持业事跟代数事。好，那我们看到讲义29页，所以他说到如果依前面的词语来去限制后面的那个词语，这样的一种复合词就称为依主事。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事，它的这样的寺院呢，就怎么样，不会是在都市里面，是在深山丛林里面。好，那比如说我们讲的刚才提到的王城，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名词也应该有听过，叫做家城等等的。所以意思就是我这边所讲的依前面的那个单词那个词语来去限制后面的那个主体的词语，那这个称为依主事。好，那这边他第二个提到的是相为事，这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数个名词彼此间是对等的关系，比如他后面举的山川草木，或者我们刚才提的父子，就是父跟子两个中间彼此两者之间是对等的，个别个别的，所以他讲说有对等的关系可以独立列出来。第三是持业事，持业事一般我们就讲说彼此间是同位格。他这边的解释是前面的单词呢，对于后面的词语它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形容词，比如说下面举的高山，这个山很高，很高的山。好，那第二个他举的是副词，比如说下面举的极远，极对于远来讲就是副词的修饰，就是非常远的意思，或者其他的类似这种。那另外呢，他这边提到一个同格名词，这在我们讲义第五页，我们上一周正好有提到，讲义第五页有提到说世尊因为哀悯众生，所以呢他对于有情呢，他是受随受所因正法教守法纪令出。我们上一周就有说到正法教就是守，世尊呢就是伸出援手来去帮助沉没在生死苦海的友情，来让他脱离苦海。那怎么样，这个手呢其实就是世尊怎么样开眼圣教，所以正法教就等同于手，这两者的关系呢就是这边所提的同格同位格的名词。好，所以如我们讲义29所讲的，前面的单词前面的词语对于后面的名词呢，它可能有名词或其他的词语呢，可能有形容词副词或者是同位格名词这样的关系，来去修饰这个后面的词语可能是名词或形容词。 这种情况呢，就称为持业士。持业士。那在我们经论里面，多半比较常出现的呢，多半是同位格的这样的关系啊。比如说刚才看到的正法教授。好，详六十九页刮胡是第四个所介绍的是代数士。那顾名思义，它就是带有数目的、带有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比如说三界四方、十片处等等。好，那刮胡五是临近士，他说这个其实是副词，一些副词的复合词。但是呢，在我们中国呢，对于临近士的解释，他说跟梵语的原意已经不同了，是从近者来立名。他后面就举个例子，四念处以具色来讲，四念处其实是以慧为体，其实是慧观，观身受心法。但是为什么称为念处呢？是因为以慧令念能去助于所缘，所以呢说是念处，说是念处，所以他讲说其意呢皆近念，故称念处。严格讲起来，就是四念处的本质啊性质应该是慧心术，但是呢它是从近从其他的来去成立这个名，那因为是以慧来令念能够助于身受心法，去观他不净啊等等，好，所以他反而是用念来去安立这个名称。那这个是中土古德对于临近士的解释，这个待会我们看下面两位古德的说明，就是这样的方式。好，那有才士，有才士就是具有某种，具有某种，比如说以下面的解释，我们直接看它的例子，比如说长袖，比如说以现在我就是有长袖者，我所穿的衣服就是长袖的。或者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佛陀，佛陀我们一般翻成中文汉文就是什么觉者，那就是有觉的人，或者是有这种自利利他二利圆满的人，自觉觉他觉恨圆满的人，那这个就称为佛陀。那这就是有才士，就具有某种，那个才当然不限于指钱财啦，比如说可能具有某种功德啊，或具有某种像有长袖者或者是有车子的人等等，这些都是作为有才士。好，那么接着我们看由窥基大师所写的《大圣法院义林章》，那里面呢他也有提到这六离合式的说明。那前面的一开头的文呢，他先说明到因为在词语里面只要有两个含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名称，就需要用六离合式这样的方法来去做说明。那如果只有一个名目，一个义理，一个文义的话，那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了。好，那他下面呢就举佛陀在一开始第一段文的第三行的末段，如说佛陀名为觉者，者是主义，者就是我们称人啦，就是他的主体。好，同于五蕴，那觉呢是为属于智。好，那个别说明完觉跟者之后呢，那来合在一起解释，所以觉者呢就是有觉的人，有觉之者，那名为觉者，那就将 觉跟者合并来做说明。那这个就是有才识的其中一个例子。好，那接着呢，他就先讲了第一个是持业识，又称为同一识啊。那么同一个名词因应不同的离合式会有不同的解读方法。他下面几个例子呢，会举色达胜论啊、成为识论等等。好，比如说他先定立到这个持是论持、执持，业呢就是作用，就是作用。那么由他的本体能去展现执持这样的作用，称为持业识，称为持业识。好，他下面就举了大圣。那这个大圣呢，大圣这个法教呢，表示他能够运载的意思，称为圣。但是呢，他本身这个法教又是比较殊胜的含义，是比较殊胜的含义。那相对于二圣的教法来讲，他的值大，量也大，所以称为大圣。所以大圣这样的一个复合词呢，其实就可以解成为持业识，就是同位格。所以下面他就讲到其体大法能有运功，故名持业，也就是大圣的法教，因为体大，这个大就是殊胜的意思，那他有运载众生，能够从生死此岸渡到涅槃圆满的彼岸，所以称为圣。那他下面又举了两部论书做例子上的说明。第一部论书是色大圣论，那人圣的教就是论，所以 A 即等同于 B， 色大圣即等同于论，所以这也是持业识。那下面呢，他又举了成为识论，识体即为，能成之教即是论，成为识即等同于论，所以也解成持业识。好，也就是这都是用同位格，如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时间是同等地位的一种说明方法，那这就是持业识的。那讲义第30页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藏识、藏体，阿赖耶本身这个本体就是识，所以两者的关系，藏跟识两者的关系呢，也可以用持业识来做说明，就是比藏跟识都是同样地位的，同位格。好，那这是第一个职业识。第二个依主识，依主识的主是法的本体，那依他主法来成立自己的名称，像我刚才提的王臣，他这边的他就指王，那成立自己的名称这个字呢，就是指臣，所以如果是国王的臣子，那就合并称为是王臣，以在立自己的名称之中呢，会带有别人的一个法体。好，所以这个就称为王臣。那同样的，他又用了色大圣论这个论名来做解释了。他说如果色大圣论这样的论名呢，用它是阿毗达摩大圣经中的色大圣品，来立名的话，那就是色大圣的论书，解释色大圣的论书，所以称为色大圣论。所以色大圣论呢，就变成色大圣之论。色大圣本身是其他，是另外一个啦，另外一部经典的名称，那以其他经典的名称来安立这一部论书，所以称为一主释。 那下面的成为世论，它也是同样的一种理解方法，那我们这边就不再提了。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是依祖师的最后一行的一个例子，他提到掩饰。为什么我们会称为掩饰？主要是什么？依于眼根而发起的一种了别人的精神主体，所以这个是依眼之事，所以这也是依祖师。好，所以简单来讲，依祖师大家可以记一个比较自己容易理解的例子。那么它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它是其中带有另外一个法体而成立的名称。好，接着第三个是有才士。好，有才士的意思，他说是自从他才而立己称，因为有才。比如说我们讲说某某人是很有钱的大富翁，那就是为什么会称他为大富翁？因为他有很多钱财的人，所以称为他是大富翁。好，那他下面呢就同样举阿毗达摩，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来做解释，来做解释。他说现在这部论书是能集，那他所集的内容呢是佛经，是大圣阿毗达摩，所以他是具有这个大圣对法这样的一个所集，所以称为有才士。那或者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觉者，觉者就是有觉的人。好，那相为是这如我们刚才所提的山川草木等等。那么他这段文有提到一点，一个例子也是我们应该会曾经看过的，就是在欲界师地论里面的五世身相应地异地。那他说其实五世身相应地跟异地彼此间呢，应该是五世身即五世身相应地即异地，所以两个词语中间如果加上与、汉以及，那这个呢就是相为识的一种说明。好，接下来他第五个是提到临近识，临近识。临近识它的定义是同时的种种法呢，如果立名上以其中一种法的作用比较偏盛而来成立这个名称，就称为临近识。比如说我们讲说有寻有识地，其实在有寻有识地里面还有很多种种不同的新说法，所以他讲说诸相应法皆是在那一地中的各个的法体。可是为什么用有寻有识地来代表呢？因为在它跟其他的无寻为识或无寻无识呢，相对而言这样的有寻有识它的作用比较偏盛，所以特别用有寻有识来立名。好，那第二个例子呢，它同样是举四念住。那四念住的本体本质呢，其实只有慧心所，但是呢从念以慧来令念的作用增盛，所以反而在成立这个名称、安立这个名称上面呢，反而是用念住。那他讲说异业这样的一个立名也是如此。那异业成立的时候，其实异业我们造作异业，其实里面还有什么伴随很多新说法，不只只有异而已，不只只有心王。可是为什么只讲异业？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作用比较强盛，相对于其他心所来讲。 所以称为异业。好，那这个是临近，临近式的一种说明。好，那代数式是比较简单，就是带有数字数目的。好，那这是窥基大师的说明。第三项呢，是普泰大师在八士规矩颂的补注中也有提到这六离合式。那我们同样简单看例子来加强印象就好。好，那第一个依主式，他提到的是眼式。好，那么因为它是依眼根而起的一种了别式，所以称为眼式。好，那他下面有举到父子啊等等这个例子。好，接着看讲义31页。第二个词业是这一段，先说很抱歉，有些上下引号我没有标注好，那这个之后校订的时候会再修正。好，词业式的例子他举的是藏式，这个在之前也提到，就是阿赖耶识又翻成藏式。那这个词语是，是它的主体，藏呢是显示这个是的一个作用，因为它能什么含藏一切法的种子，所以称为阿赖耶。那这个是藏的其中一种解释啦。好，所以藏即是是，那所以称为藏是，那这就是词业式的一种理解方法。然后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同位格，同位格。好，那有才式的例子，他举的是佛陀，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有觉的人，有觉的人。那第二个例子呢，他就提到了俱舍论，俱舍，也就是这部论书，它是能够依着根本的对法，或者是他能够去摄持这些根本对法的胜利而造的一部论书，有这些，这部论书里面含藏着这些八智论啊、六祖论、婆沙论等等这些对法的胜利，所以称为阿毗达摩俱舍论。那这也是有才式的一种理解。好，那相位式，就是中间可以安插 A 和 B 这种理解方式的，就是相位式。那代数式就是带有数目的，五蕴二谛等等，或者我们讲四谛苦集灭道等等，那乃至于四念住，它这个也可以是代数式。好，第六个临近式，它下面有举自念处做说明，这之前已经说过了。接着他又举了两种临近式，第一个是依主的临近式，我们看他的例子，他说有人皆临近于长安而住，当他遇到别人问他说你住在哪的时候呢，他直接回答他住在长安。那事实上呢，他只是近住，所住的处所，所住的地方是临近于长安。他讲说此人非长安，以近长安故云长安住。那这就是分取他名，那也就是依主的临近式。好，那这有点就像四念处一样，其实它的主体是慧，那为什么称为念处？因为以慧的作用令念而住。好，那第二个是有才的临近，那就像有人问说你是什么？你是哪里人？那他回答说是长安人。那他回答说他的解释是，这是取他处以标人名。好， 以上是对六离合式的一些解释，大家大概有个印象。那当然一下子要去理解记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往后如果遇到古德解释提到这些依主是持业是一些名词的时候，就记得翻回来这一份讲义，再稍微复习一下，可以加深印象。好，接着我们再看到讲义第十页。第十页瓜胡果之热呢，它是在解释记诵，设彼胜利依彼故，此力对法具设名，也就是要去说明为什么这一部论称为阿毗达摩具摄论。所以论文是这样，以是对法，何故此论名对法藏？颂曰：设彼胜利依彼故，此力对法具摄名。接着呢，长行解释：有彼对法论中胜利，入此摄故，使得藏名。那这是第一个解释，从摄属的关系来做说明。那第二个解释是由此依彼，从彼引申，是彼所藏，故亦名藏。好，那第二个呢是有这种依属或者是升起的这样的关系。好，那么在这两段文中的彼呢，都是指八字论啊，六祖论啊，还有大毗婆沙论等等，这些根本论，这些本论。那在这边呢，都是论约的第一行彼，对法论。这两行里面的此呢，就是指这一部论书，也就是具摄论。具摄论。好，那么我们来看注脚75，注脚75的古德解释。第一个看到注脚75瓜胡二光记的解释，第二行包含名藏，或者当然也可以读藏，然后由于八字六祖等这些根本对法论里面的所有殊胜的道理，都是在具摄论这部论书所摄持，所以这部论书就可以称为具摄，就成立这个藏具摄的名称。好，那因此呢，具摄阿毗达摩具摄呢，就可以解释成对法之藏，名对法藏。那这是依主事。那法宝的具摄论述呢，它里面就提到有两种六离合式中的两种解读方法，第一个是属主式，也就是依主式，那第二个呢是多才式，也就是我们刚才提的有才式。那他先引顺证理论讲，此就依主即多才式，藏位坚实犹如树藏，对法中诸坚实意皆入此摄，是彼藏故。那这是第一个从依主事来解释论约的第一行，论约的第一行。那树藏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树心，树心是树的种子，然后是最坚实的地方，也是发起作为根本来发起，来长成这一棵树。所以我们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讲义十一页刮胡式俱舍论的更正顺正理论的文。他讲到说此旧衣主及多才士，那第一个藏位坚实的这一段文呢就是衣主士。那第二个藏或所衣犹如刀藏呢，这个是有才士啊，是有才士。好，所以如果解释成对法论之藏，那这就是衣主士的内的理解方法。那就像说树心坚密，它有生长的功能，它是藏于树中，藏于树中。那就像对法论种种对法论的胜利，藏于色藏于俱舍论这部论书之中，所以这是义主士的内容。那刀藏呢，其实都是就是我们讲的刀鞘啊，刀鞘。那他说彼对法是此所依，引彼一言造此论故，那也就是引用根本论的道理来去写俱舍论这部论书。那么就此论呢，就是以那些根本论为含藏所以称为对法藏。所以对法是所依，那俱舍论呢是能依。就好像刀鞘，刀鞘是含藏是刀的一个所依。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有才士，有才士的一个说明。那他这段文呢就是解释我们俱舍论讲义第十页的本文最后一行，或此依彼从彼引申。就是俱舍论呢是依于八字论等，那么俱舍论呢是从八字论等所引申的，八字论等是能生，俱舍论是所生，所以俱舍论呢是八字论等所含藏的，所以也被称为藏或者称为藏。好，所以这也是在解释对法跟藏，就是阿毗达摩跟俱舍两者间的关系要怎么理解，看是要理解成对法论的藏，对法论的藏论呢，或者是说它是从对法论所引申而依于这些根本的对法论，那么这是两种的解读方法。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第十一页刮胡国字三。刮胡国字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于什么理由要去说阿毗达摩，那么以及是谁先来说阿毗达摩，而现在呢才造论书来去解释这个阿毗达摩的。好，所以同样是先用寄送来去做回复。寄送是若离则法定无余能灭诸惑甚方便，有惑世间飘游海，因此传佛说对法。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离开了阿毗达摩，就没有其他的 更为殊胜的一种方法，能够来去灭除种种的烦恼。那由于呢，这些烦恼能让有情在生死苦海中漂流不息，那所以传说有部的传说是由世尊来去开演阿毗达摩。那因此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在说明何因说彼阿毗达摩，因为阿毗达摩能去断除烦恼，能让众生脱离苦海。那第二个问题，他偈颂里面出现了传，那因此就是我们之前所提的，这是有部，有部所传，认为阿毗达摩呢也是佛所说的，那当然也就暗示了事情本身是不以为然的。好，接着来去说明这个偈颂的文意。同样他先提了偈颂的内容，若离折法，折法的意思就是会啦，那主要当然就是指阿毗达摩无漏会以及眷属。若离折法无甚方便，能灭诸惑，诸惑能令世间飘转生死大海。这边的世间是指友情啊，是指友情。在其他的论书也会提到说，世间有三种，一种是五蕴，一种是国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这边谈的友情，也就是众生啊，这种五趣或者是讲六趣轮回的众生。如果以有部来讲，有部是讲五趣啦，他不是提六趣。好，那他说因此传佛说彼对法，欲令世间得折法故。这是到了讲义十二页。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折法阿毗达摩的重要呢？那接着最后一句他就提到了，离说对法，弟子不能于诸法相如理简者。意思就是说，如果佛不开眼阿毗达摩的话，那么弟子们呢是没办法去依着正确的道理来去鉴别抉择这些一切法的真相。所以世尊才要以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来去说明阿毗达摩。好，接着我们先看这一段文古德的解释，在注脚93。注脚93有一个福难云，苦难云这一段文呢，其实就是要带出来讲义的第十二页。为什么会接着提到离说对法，弟子不能于诸法相如理简者。也就是在说明完想要令有情得对法离生死彼岸这样的一种道理之后呢，那有人就会内心就会怀着一种疑惑，也就是说，如果世尊之前已经开眼了金跟律这二障，就已经足够能去利益众生了，那为什么还要特别的去说这个对法阿毗达摩呢？虽然金跟律确实能够利益众生没有错，但是呢，他这边这段文就是特别强调经跟律，他没办法让弟子们对于种种法相能如理简择，能够依循的正理来去鉴别抉择真相。所以他就讲经是全定，律是全戒，定界二种对于断惑呢只是一种助缘，只是一种支柱， 却不是一个真正能够断除惑的一个主体。所以即使有开眼的金律二藏，却还特别要去说阿毗达摩，正是为了要让有情能够断惑正真，脱离苦海。好，那么这是点出了要去说阿毗达摩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来说明偈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到底是谁说阿毗达摩的。好，那论文是这样解释的，看到科判二明说论人，也就是说阿毗达摩的人是谁啊。然佛世尊处处善说阿毗达摩，大德迦多眼尼子等诸大声闻皆集安置，犹如大德法救所及无常平等乌陀难颂。好，请看到最后讲13页。这一段文呢不是世亲本身的意思，所以在讲完这一段文之后，世亲特别讲这是毗婆沙师传说如此，那么也就代表世亲本身并不赞同阿毗达摩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好，我们看注脚96古德的解释。我们迦多眼尼子呢，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称迦瞻眼尼子，这是翻译上的不同而已，音译的不同，也就是造发智论的作者。那等，文中的等呢，他讲说是还有可能是因为在有一些古一些传说，就是现代流的一些论书，甚至有些是舍利弗目犍连所造，当然导师在著作里面都有一一的去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只是远推，远推圣弟子，事实上当然现在所流的论述不会是舍利弗啊迦瞻也所造的。好，那这是第一个对于迦多眼尼子等诸大声闻皆集安置的说明。好，那么在论文中他举了传为婆沙四大师的法救所集的无常品，那这其实是在说明法句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法句经等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去比拟由迦多眼尼子他去结集佛处处善说的阿毗达摩。所以在注脚98他讲说犹如大德所集无常平等，等是等于空无我，也就是世尊可能在其他地方讲有关于空的道理，有关于无我道理的这些教法呢，那么在法救论师呢就将佛所说的这些内容即为无常品，或者即为空品、无我品，乃至于泛智品等等。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句经的内容。相关的呢，在我们注脚99刮胡二，同样是导师著作《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有对于乌陀难，或者有时候是翻成优陀那等等，这些原意是感心语自然说，那么在后代的论师呢，他的解释就有不同。那我们看到引文中，就是导师著作引文中的最后一段往上的两行，优陀那是感心的类，感心语的类集，也是法句经的原型。 那传部最为普遍，又是最早的寄送集，所以在习惯上就将寄送集称为优陀那，称为优陀那。好，接着请看到讲义十三页注脚一百刮胡二。那对于法救所及的内容，导师有做一些探究。那么同样注脚一百刮胡二呢，也是引用自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有部所传的这个颂本呢，是33品的颂本，从无常品到梵智品，那么传为法救所撰起。那导师认为法救它其实是对于法句经内容的扩编，但不是创编，也就是它不是第一个去编辑的人啊。因此导师讲到说，在印度西北，也就是以有部传说为主，那法救传集法句经的这样的传说是非常的普遍，但是以现存我们汉译大正藏里面所看到的39品的这个版本，它题为法救传，导师说这是传译者的一个误导而来的，事实上是不对的。那同样看到刮胡三的内容，刮胡三的内容从第三行开始，老师说法句经是声闻各部派所共有的，绝对不是法救出编的，也这就是看来上面讲的不是法救创编啊。好，所以事实上只是经过法救的一个整编，那甚至里面有关譬喻的部分内容呢，导师说或许呢也是经过法救的选定。好，所以这段文有部的传说有两个，第一个是有关于阿毗达摩的说者，有部认为是佛所说，根据呢就是注脚102大毗婆沙论，确实有这样的记载。在注脚102刮胡一呢就提到谁造此论，他的回答佛世尊。好，那中间有段文比较无关紧要的就省略了，接着另外一个问答就提到说，如果是佛世尊造论的话，那为什么呢又有传说是迦多阎尼子所造的呢？那第一种回答是，他说其实呢那个传说是有错误的，应该是由迦多阎尼子呢他受持演说令这样的一个内容流布。那事实上应该是世尊所说的。好，那这是第一家的看法。第二家的看法是说论书其实就是迦多阎尼子所造的。那他是怎么造的呢？下面就有一些解释，提到说是发智论的论主呢在世尊世灭之后呢，他以愿智来去编辑，来去汇集这样的内容，汇集佛曾经说过的内容而造了这部论书，也就是发智论。那下面的例子呢就举到了是大德法救整编法句论的内容。好，那最后的结语，因此他讲到此亦如是，阿毗达摩本是佛说，亦是尊者随顺转集。好，那他后来接着又提到，又若佛说，若弟子说，只要是不违法性，那么佛都是允许比丘受持。那因此呢，迦多阎尼子他是 借由辗转得闻，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呢，同样是以愿智来去理，来去得知佛曾说的内容，因此来去汇集，以令正法久住，来造发智论这一部论书。好，所以站在有部的立场呢，他是将阿毗达摩的地位呢推得很崇高，把他跟金藏还有律藏的一个地位呢是相提并论，他认为这都是佛所传的内容，那么是值得相信的，值得信仰的。但是呢，智亲本身不这么看，那如注脚102刮胡二光记里面就讲到，论主一蓬金布，所以在颂文或者是长行的解释呢，就会至上传传说这样的一个词语，那甚至法宝就直接讲言传说者贤起不信，就是世亲他是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传说内容的。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解释到这边。那以上呢就是解释的有关续分的内容，那接着呢就是正式进入戒品，那我们等10分钟后再接着正课。